又言文殊师利，如来印证便知，清净法身亦复如是。那么就是跟前面的意思啦，同样的，前面不是又复是说吗？就是跟在前面的如来印证便知不生不灭这个相应，就是解释佛这个圆满功德了，自功德这个第一项，第一项当中呢又是说这个无为法，无为法之后呢再说这个呢，自然呢就是寂静呢，自然寂静之后呢再说内证，这三个部分，那么这个三个部分呢，先说了第一个部分，那其实在前面的前面呢也有讲过了，所以有些地方呢它是这个相续啦相依啦，有一定的重复性，在解说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一样的做相对详细的一个介绍，有的时候呢就略过去了，不重复详细解说。像这个九种比喻呢，我就只是说了一摩尼宝啊，这些来讲的，那么具体内容呢，一些经典当中呢说的更细节咯，更完整呢，那就是分别一一为说，那么这里又言呢，就还是依这个经当中，这个《入一切佛境界经》里面说的，那么对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呢，那最后又强调，这个的话呢，圆满佛智佛宝，如来印证便知，就是如来了，印供呢，证便知啊，都是指佛的号，那么这个清净法身就是佛的三身嘛，法身、报身、化身，那么这个法身呢，智慧身呢，实相呢相应，就是，也就是讲的这个无为，包括后面的功德，那么这里呢就是主要从无为上讲，那么这个九种比喻呢也略微解说一下，就具体说这个九种比喻了，那么其中这个引述当中呢，无垢清净琉璃地中，就是指这个嘞琉璃地啊，就第四天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都是琉璃遍满，就是由琉璃所成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啊显现第四天王的身影，还有呢这个第四天的天界这个景象都可以显现出来。那么要是在古代呢，可能就是要通过魔术幻术啊这些来理解，今天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了，用一个大屏幕，那么别的地方呢，有这个人有这个活动，我通过摄像， 然后再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卫星啊传播了，那么就在另外地方呢，这个屏幕它就可以显现了，就像你看一个什么现在讲的什么节目啊什么之类的了，那人都在那里，那你在这里看，就犹如到了这个现场，就很好理解了。那么古代呢，这个就是有一些幻化师啊，这些幻化师也不得了的，他有一定的方法，就我们现在讲魔术了，他有的甚至于是咒力了，就是咒语，有的呢，他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法，把这个别的地方镜像，在这个围观者啦，观赏他这个幻化魔术的人呢，这个前面呈现出来是这样的，那这个意思来类近，那只是说这个欲界天当中呢，这个琉璃地呢，它就是一个宝物，这个福德所感，那它能够现这个东西，这个是以此来比喻如来的身相。身体的身，就佛的身与意嘛。那么这个九相的第一相属于，就现这个影像了，那么就是无为法的话呢，离生灭了，一切相呢呈现的枉然了，无有可得了，无有真实了，那么现起和不现起，在这个琉璃地当中呢，他没有这个嘞任何的改变，只是映现第四天主的影像。所以佛出世不出世呢，显现于我们众生呢，出世就显现为佛的影像了，身相了，不出世呢，寂灭涅槃呢，就不显现影像了。那在无为法来讲呢，如虚空啊，容纳一切色相的生灭聚散变化，无碍其中，不动不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像曼童子这个十四问呢，称为十四无记嘛，就问如来死后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他就纠结，他是堕在我们世间的这种执着有的概念里面，不是依法性呢，通达无为呀，依法性生，依真理来，通达，所以他就是局限在这个存在和不存在的无根犹疑之论当中，所以称为戏论呢，犹疑啊，不决定呢，本来就如虚空啊，不可得了，所以这个是。比方这个身相，还有呢就是雨相，就以天鼓为比喻，那么这个天鼓呢是指这个第四天呢有个善法堂，善法堂呢就有那个鼓，这个诸天人呢安逸啊放逸的时候呢，这个鼓它就会自动出声音，就是不全原名呢，那我们世间呢，你这个鼓你要敲它才出声音，这个磬啊钟啊你要打它才出声音，但是天鼓呢，它是福德所感呢，随因缘而显，那么像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更殊胜了，这个珠宝行树啊，珠宝罗网啊，微风吹动呢出微妙音，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善法堂的话呢，就是演说了，这个呢善法，不要安逸了，要起这个呢彻底精进，那么他就是以善法为说了，那么就不鼓之鸣了，就是不敲他之鸣了，那这个就是天鼓之声。 那么这个就来比方呢佛的说法，出微妙音，教化众生，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就是这说一切法呢，这个教化众生呢，这个有这个缘呢，有这个见次的啦，有这个不定的啦，有这个秘密的啦，等等之说啦，但是呢，没有这个著作，没有这个可得，所以以天古之身来比喻佛之语，那么还有呢，佛之意，就是心意啊，我们讲身口意啊，就是通常我们讲心理想法咯，心的活动，那就是以什么来比喻呢？就是犹如这个空中之云，就像这个云彩布在空中，随着天气变化呢有限，那么有时候万里晴空呢，一个云也不现，那有时候有众多的云，白色白云呢，青云呢，依这个相应的光的照射，相应的这个反射，有各种的不同，那么不现的时候也没有了，就是来比喻啊，佛之意，无有恒，无有住，没有痕迹的，这个是内心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随这个身口意啊，再转发出来的，那就是化身，就是视线种种化身嘛，不同的化身去度化众生呢，那么这个化身呢，以什么来比方呢？就是依啊，这个大梵天出现在欲界天来做比喻，大梵天在初禅天里面，然后这个不离本座了，他还是在这个初禅天上呢。可是呢，他的这个显现这个身相，能够出现在这个欲界天当中，那么这个就是比方呢，比方佛的化身呢，所以在经典当中，其他地方呢，有些就说了，这个化百千万亿身，不动本寂，而遍十方，就佛在那里啊，不动啊，可是呢，周遍十方之界，周遍一切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变化身，以这个来比喻。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智慧了，就是佛的智慧了，这个佛的智慧呢，用什么比方呢？就如太阳，太阳照了，这个一切物象都看得到了，这佛的智慧呢称为一切智，就是知实相真理，也能够知一切现象，所以称为一切智了，所以有一个经典里面就说了这个，比如说孔雀的尾巴这个散开的时候五彩斑斓呢，每一根羽毛啊，然后组成了这个嘞，绚烂的这个嘞，景象。那么它这个对一对应呢，每一根毛啊，每一个光呢，这个反射呢，它怎么来的嘞？所以一有不同的因，那我们一般呢，你就没办法知道了。这佛能够知道，这个在其他一些地方呢，从另外的现象也有说，比如说这个牧牛者，他就去问佛怎么样能够养好一个牛，佛也可以告诉他怎么养好一个牛，跟我们今天要是以世间的这种学习方法，这个知识的累积，那就达不到的， 特别现在读书，一直读书，可能平常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事情他都做不好，还不到，不懂啊，不知道啊，哎，这个也得学了，所以处处都是学问，学不完，永远学不完。所以庄子就是讲，无声也有涯，而这有也无涯，知识是没有边际的，生命是很有限的，几十年能学多少？每天这个三餐饭也花了一些时间，一睡觉又花了好多时间，一应酬又花了一些时间，没有多少时间呢做一点有意思的事。那你要是说世间那种相对像你去研究去认识，好手穷经呢，也可能认识不到多少，漏走错了，甚至于积了一堆错误的认识，还以为是正确，哪里能够洞察得了现象界的事情，洞察不了。所以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核心呢就是要戒定慧啊，这个主线呢，转化心灵身体智慧，才能够有广大的了解，不然你了解不了，非常有限，极其有限。所以这个通达了真理啊，正道无漏废啊，圆满成佛嘞，这个智慧身呢，智慧啊犹如太阳，没有这个嘞成余的了，像我们这个月亮光照啊，照的有限呢，灯光呢照的有限呢，太阳出来什么都照到了，就比喻这个佛的智慧。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四个比喻，就是比喻佛之意与身这个秘密，这个意的秘密、语的秘密、身的秘密，前面是指身与意嘛，就是从现象呢，这个秘密呢就是指幽深之处，不是一般所显，比如说佛的意密啊，如摩尼宝，摩尼宝的话呢就是随清现清，随赤现赤，这个前面有说过了，可是呢摩尼宝哎，本身呢不染着一个颜色，能够呈现任何这个所现，那就是佛之密意，佛之密意不可测，这个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语密呢，这语之密意，妙密不可这个穷尽的不可说了，就比喻说呢，犹如回声，就是这个空谷回声一样的，你一说，这声音就现起来了，那八万四千法门呢，教化众生呢，那么是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如果我们没有烦恼，佛不说法，我们有烦恼，应接而说，对应而说，那现在说不动呢，不跟你说，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人问呢，佛可以利益，他就跟你说了，知道你这个冥顽不化了，没有办法了，直接不回答了。你说佛没有智慧呢，佛也不回答你了，其实不是没有智慧，就是犹如回响是这样的，意密，就语密啊，这个还有呢，是生密，生之秘密，生之秘意，非杂识身，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之身呢、吃饭呢、维持啦等等呢，这个九孔六识不净杂识之身，佛之身如虚空，就犹如虚空呢，虚空无碍呀，这个是身之密，那么还有比喻呢，就是比喻佛宝啊，佛啦，这个大悲。大悲犹如大地，这个大地能够生一切了，所以这个世间呢，友情呢，所依啊，什么东西最重要呢？这就是土地，这你没有土地呢，你就没有任何依靠了， 你能是活在空中呢，活不在空中。但是你有土地了，就有好办法了，可以种点东西了，可以培育一点东西了，那你就是这个衣食等等可以给予饱足。即使现在讲的什么科技、各种工具，这个庞大的城市都搞出来了、建出来了，那实质上呢，这是堆起来的海市蜃楼，它的底层还不是这个基本土地上的一切保养呢、给予啊，没有这些，你不能够吃点汽油啊就喝饱了，不行的，这没办法的，看看手机，玩玩游戏。就一定可以玩下去的，玩不了。只是众生呢，趋向于这些海市蜃楼的东西啊为主啊，他拼命制造啊，拼命弄啊，所以玩游戏的人玩不玩呢？你玩到死他玩不玩？但是他能够玩出一点什么意思来着呢？没有，就是跟着妄想走，妄想走得有多快，这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妄想的支撑呢，它也就支持你有多快。就这样，所以这个呢，基础的还是说这个生命的一个基本维持而已那么就是大地的殊胜了，那么也就是比方佛的大悲，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烦恼尽，佛的愿呢才尽，那个大了，只是用大地来做比方。其实远远超出，这个大地，这个就是九种比喻了，也说一下。有时候有的人他又不知道啊，还要找资料啊，还要翻那就有一点认识一点印象。那么这个第一个呢讲完了，那就是第二个寂静自然。不动不生，心不细论，不分别，不分别无分别，不思无思不思议，无念即灭即静，不生不灭，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嗅不可尝，不可触无住相。不可觉，不可知，如是等句，皆说寂静差别之相。那就是说呢，自利功德，这个佛宝啊，寂静，就是佛宝寂静，具体来讲呢，不动不生，心不息论。动呢，就是我们有想法，这个动念了。那众生没有智慧呀，能够进得了，能够不作意吗？达不到这个程度，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天天呢。只要你不睡着了，你醒过来之后，到你一直想想想到最后精神也不够了，这个朦胧意识提不起来，昏沉呢就转型睡觉这个之间一直都在想，一直都在想，心思动得很多的，那么这个就是动生的话呢就是。念头不断生出来，不断的生出来，就像这个泉水，泉水它从这个泉眼里面呢，有水冒出来，这一直往上冒，一直往上冒，那它就形成一个小溪了，那么有众多小溪了，又汇成一个小河了，小河了又汇成一个江了，是这样的了，就溪水嘛，那么这个泉呢，它就是一直生的意思。那我们心里面呢，思如涌泉，就是一直一直有念头起来，就我们讲这个人呢，没什么想法啦，比较这个迟钝啦， 笨拙了，是不是他这个心里面呢就不动啊，念头啊不生呢？没有这样的，实质上他还是有念，只是他的这个归类上来讲呢，就是说了，他是属于不上思维的人，我们通常讲一根筋，想到这个呢就永远只想到这个，多一个都不会想，你叫他去拿几样东西了，他就拿完一样东西跑一遍，又拿第二样东西再跑一遍，他不会想，我现在可以把几个东西一起拿一下，拿的动有多少，那这种呢他的动就比较多了，这个想比较这个差异化变化大。那么相应中一点呢，它就是说顺着一个方向，一个细流一样的，它一直一直这样的。比如说昏昏昧昧的人呢，喝醉酒的人呢，他也有想法了，他也有想，不是没想，所以有动有声，那么寂静，这个离分别啦，离析论呢，是洞察真理，观法如幻。契入法性，本来寂静呢，本质涅槃呢，一切无扰啊。所以这个纷繁的世间的喧闹相喧嚷，这个种种的这个事情，都是呢没有可得的，没有真实的，没有这个依据的，就像梦里明明有六趣，做梦，这个轮回呀。这是轮回呀，苦啊，做牛做马了，那又下一次轮回呢好一点呢，这个做了人呢，修了一些福了又上了天呢，天寿享完了又下了三个道啊，那就是六道生成了，梦里明明有六趣，醒过来以后呢觉悟了，觉后空空无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了，一切枉然呢，如虚空无碍呀，那么这个细论呢不生，这我们有细论呢，就是没有觉悟，没有这个智慧通达，所以著作其中，妄想不已，那么真实体证无生呢，妄想无法生起来呀，生不了啊，没有依据了，没有基础了，一切。这个来所依了，都是不实的了，不可得的，虚伪的，所以这个寂静不生，心不细论呢，这我们世间人呢就容易细论，依据某一个所见，依据某一个所闻，然后心里面就有想法，有时候呢还会添加很多东西在里面，这一层两层甚至于千层万层包裹起来了，就好像一个什么消息故事一样的，那传到他耳朵里面，他听了以后呢又讲给另外的人，另外的人又继续传下去，这么一传一传传传得越来越远了以后呢，这个变得花样就越来越多了，千奇百怪的变化都有了，这细论呢，细论就这样的，圣者呢他无细论，佛宝呢功德圆满呢了知一切了，前面讲的这个九种比喻了，这个证入无为呀，不生不灭了，能够横沙世界一切法界周遍了知，就是无学了，我们世间呢就是要说求学问要学，但是这种方法呢细论为基础，学不完，永无止境的学下去也没有出头的时候，但一真理觉悟呢，最后能够周遍了知了，还有细论吗？没有细论，所以心不细论呢，万念呢不起呀，万想呢不生呢，这不动不生，所以自在安然，那么这个不分别，不分别无分别，那说起来这文句啊好像有点绕口的样子， 这不分别是什么？我们讲分别呢，就是通常讲呢，有认识的意思。有这个认识，有那个认识，你怎么有认识呢？比如说我认识那个是一朵花，那它就是跟参照性其他东西呀、来说的，有这个花的特色。我不会说这个是个叶子，我也不说这个是个根，我就说它是个花，有一定的基本形象，比如说有花瓣啦，有花蕊啦，有花萼啦，有花托啦，有这个大概的一个形象，不管是说桃花、李花，兰花，还是什么花，是这样的茉莉花，它都有这个大概的一个类特性。那么实质上这个特性呢，它是要靠别的东西做参照，互相参照，彼此得成，没有参照一切不成，都是要这样的。我们说一个事啊，那要说得清楚啊，那你就要让他能够理解的话呢，结合他的理解范围，如果不是他理解的范围呢，你说了等于没有说。就像现在分成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一样的，人家是什么物理的，什么化学的，什么天文的，你是零基础，他给你讲任何你都觉得好像没有理解得到，等于讲了没有讲。所以我们讲分别，分别就是我们的认识思维。那这个认识种种内容呢，它有一个参照，然后有参照呢才有特性啊，是包括什么哲学啦、物理化学各种所谓的学问都是如此的。当然呢，一部分呢是切入现象界有依据的，那么更多部分呢是众生呢颠倒幻想的，都不实际的，现象都贴切不了的。不要说本质性的洞察，那是究竟的层面。那么这个究竟的层面呢，就是佛法里面揭示的道理，生命宇宙就是我们环境呢，这个本质究竟的层面，真实的层面是什么。那么这个认识的话呢，那从分别的角度，认识的角度，就是分别所分别呢，这个分别呢就是认识嘛，那你有认识呢就有所分别嘛，所分别的内容嘛，这个二者是关联的。但是深度观察呢，这个就是妄想，分别和所分别就是能取所取了，有能取有所取就是分别嘛，那不分别呢就离能所，离能所而取，就是世间一切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呢，原生无生，单体即空，究竟不可得，那么这个才剥离了细论的部分，展现了事实的本来，所以心里面呢不住不着了，这不分别了。那么又如果从唯识观来讲呢，前面是从因缘上观的，唯识观呢也是因缘观，但是它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观察。那就是说呢，我们想的知的一切现象，都是随自己的心理定位、心理认知所获得的，被自己修改了、所改造了。所以你认识的世界是你心中的世界，你认识的内容是你心中的内容，所以唯心唯识，心识变性，心识陷阱。那么深入洞察这个心识陷阱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影像不可得了。那么这个心爱如幻呢，那么就离这个妄想相，离这个呢心取相，分别呢如幻化，分别呢枉然，那么就是证到真实了，证到真实了。就像这个梦境比方一样的，有梦想，然后有梦之事，梦里的事离不开梦的想，醒过来以后 梦想是多余的，梦是不真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清醒了，清楚了，那离分别了。那么后面又一重不分别无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那相似性的认识了，以为这个无分别了就是一切不想，一念不起，这个就是无分别了。这个是不是无分别呢？那比如说没有认识的人，你怎么说他也听不懂，他是不是无分别了？或者这个时候呢，他脑筋啊，打结了，不能想事情了，一下子卡住了，那是不是无分别呢？不是，说不分别无分别是真实无分别呢，就是洞察到了真实，细论呢不能够升起，离了能所爱取，在在处处本来如是。所以哪又有一个不起念，不生这个想，才是无分别呢？不需要，所以著作在这样的话就错了。所以真正的不分别呢，就是不分别无分别，就无分别不分别，就是正现起呀，这个。有智慧照了，如实展现，没有分别不分别的，这个取着了，就是不分别无分别，那如果是相似认识呢，它就是有一个分别了，分别这个起想的时候是分别，分别这个不起想的时候是无分别，所以它都在分别里面呢，不可能真正不分别了。所以我们初修止观初学打坐的时候要静下来，就是什么，现在都大家都别动了，好好的坐着，不能说话，身体不能动，然后就静下来了，这个是一个初分外相。真正再转入到内在呢，就是要修身口意了，这个心里面呢要寂静，然后你就想静下来，万念就升起来了。其实它本来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都在这样发展，都在这样生，所以控制不了，寂静不了，然后通过有序的方法练习，那么止于所缘呢？止于所缘以后，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已发觉未发觉了，各种念头它又冒出来，只有功夫成熟到一定程度，一念寂静。专注心有了吗？只有一个呢，所观，只有一个所照，那就觉得万籁俱寂，一切不起。但这个寂静呢，是不是就无念了？这个还不是，这个是有一点点定力了，所显的相貌。有的人就当成这个是不分别了嘛，无分别了嘛，其实不是。我们讲有分别修无分别修，只是选一个境界专注了，无分别修，然后我们选一个内容进行思考，这有分别修，这个是一般的认识了，所以真正实施通达无分别呢，是智慧，洞观了分别的虚妄，分别的无依据无可得，那通达真理了，这个无能证无所证呢，这个所证真理不可得，能证智慧也不可得，真于智慧，能证的是智慧吗？所证的是真如吗？就我们修行呢，见道啊，要解决问题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引导，不得已之所为，以我们思维啊分别的这个范围是这样如此，所以就要一这个相应的来指导。那么指导的话呢，如实观的时候呢，就是舍离了这个相对参照性的取着，才真正体证真实，不然不算体证真实。所以 不分别，无分别，不思无思，不思议，那么这个就是跟前面同类了。思呢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种种这个思维，这个就是思的意思。我们没有破除执着了，就有思维啊，处处著着了，以著着为基础了，就种种比较了，认识了，这些生起来了。那么通达真理呢，一切法不可得了，无思无虑啊，对应种种事项呢，现象呢，宛然的现起，周立观察，不动不扰，能够为随相应的应现，而这个呢，起言说，起这个呢，表达，那么这个表达了，言说了，就是思维了，那么这个思维呢是无私之事，就没有办法用一个更完整更准确的词汇来描述，那么就是说好像梦醒的人跟这个在梦的人来解释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就要用这个在梦的人相应的立场来一定角度的引导解说清醒的这个类事实，清醒的这个状态达不到完整，所以从相对角度上来讲呢，称为思了。那么从这个洞察了真理的本身来讲呢，那一切无思，就像六祖坛经里面讲，这个无念，无念不是百无一念百无一想，是念念升起，六尘出六门，这个念头无智无爱，无住无着的无念，你要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思啊，这个不是真正的无念，那就是守在一个想象当中的无念，制造出来的一个无念，就好像我们这个人身体健康一样的，所以他就这个正常的劳作啦，享受啦，饮食啦，没有要忌讳的。那么这个身体不正常呢，四大失衡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人冷的不能吃，有的人热的不能吃，有的人辣的不能吃，一吃的不得了，身体变化了，受不了了，那他就是要保护自己啊，要在这个小的一个范围啊，呵护保养呢，那就像这个构思起来的这个无思啊、无想呢，他觉得是空了，所以一遇到境界呢就倒了，这个是一个构想，框起来的无思，不是真正的无思，所以无思呢是无可思，无可得无思呢，所以无思不思议。就无思不思议啊，就是这个思议不可得了，跟前面不分别，不分别无分别，是同类的，理解前面这个也就容易了。无念寂静，无念寂念寂静，就是这个念呢，我们就是说令心啊于这个静，起观察的意思，那就是念呢，比如说你念到一个人呢，念到某一个事物了，念到某一个场景了，那当你这样去起念的时候，那么相应的这个所思维所想的事情呢，在心里面呢就呈现了，这个就念的意思，就我们有很多念，有不同的念头，那么这里呢是无念寂灭寂静，寂灭呢就一切寂寂了， 念来不起，念来不生。这个寂静呢，就是心里面呢，我有这个扰动的意思。就像好像这个地方呢，风不吹的时候，这个树啊什么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动。那有风吹的时候呢，这个树啊都动了，什么东西都动了，那就不静了。那寂静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切呢都是稳定的，没有摇摆的，这就是寂静。那这里讲的寂静呢，是心寂静，无念无着，是真实的通达与真理相契相应，圆满无碍，如虚空那不动，叫寂静。不生不灭，生我是未有，这前面没有，这个呢还有，就是现在有了，那这个就是生了。灭的话呢，就是已有还无，先无后有，已有还无，那就是灭。那么现在比如说有这个花了，结果呢过了几天谢了，没有了，就已有还无，那就是灭了。这个就是生下灭下，那么生和灭，归入到心里的活动呢，前念灭，后念生。那后念起来以后呢，它就是现在这一念了，那么它又灭了，这个念灭，又接着再一个念起来，后念又生，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个心里的生灭是快速的很，非常的迅猛。就一直这样升起来，那么只有这个呢真的真实法了，离诸细论万想，才能够平等寂静，不生不灭，生灭不可得了。我们实际仔细去观察的时候，你这个起念灭念都是在幻想，不实之想，是幻梦。就做梦的时候，这人做个好梦，梦的时候他在笑，做个恐怖的梦呢，这样好像这个冒汗呢，这个挣扎了，醒过来呢不挣扎，也没有什么欢喜，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所以这个种种导想才会引发念头生灭，导想没有呢，念头生灭都不有，就导想出来的了，颠倒想的，就颠倒梦想嘛，往往都引这个梦来做比喻，依我们凡夫的经验呢，才好理解，不然不理解，所以有些比喻呢，在多处都举出来，那就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得到的，那其他有没有可说的呢？也还是有可说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呢不容易想得了，它有个范围性，不可见，不可闻。见的话是眼见，闻的话呢是耳闻，那我们凡夫的这个经验呢、想法呢，就见闻觉知啊，可见可闻呢、看到这东西啊，看到那些东西啦，然后听到这种声音，听到那种声音呢，其实我们这个凡夫颠倒呢，都是在颠倒当中梦中滑稽，见非所见，闻非所闻，见的话都是见的自己所想见的，闻的话都是闻的自己所想闻的，很多不见呢，很多不闻呢，就是包括现象还不有所别的，现象都是如此，所以你总觉得自己亲眼见到了，亲耳听到了，其实的话呢都是自心著作，选择性听到了自己想听的，看到了自己想看的，能够看到自己能看到的，自己没办法看到的看不了，还有很多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对一个物象的观察呢，个人的这个知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看这个东西呢是看的不一样。比如说现在人家拿一块石头给你看，你觉得这个石头怎么样呢？那你没办法，真真实实去辨认它，那可能要综合的认识，然后再那个多一点辨认，多一点了解，这个就是现象界了，那么从深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见闻觉知呢，就是心识现影，破除了心识现影呢，如实观察呢，眼见是如实见，耳闻呢是真实闻，这个时候是，以这个智慧呢所洞察的，那么对这些所见所闻呢，幻化如想，所以见物可见，闻物可闻，所以见闻不多，见闻无不二，见闻无异，所以见闻当中呢是寂静的，见闻当中是无扰动，不生，不动不生的，是这样的，所以不可见呢，不可闻呢，不是说闻不到了，听不到了，那见不到了，看不到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不可见不可闻，是依智慧的心，在这个见闻当中，相应的展示体现，就跟前面讲这个化身啊，这个视线一样的，不离本寂便是法。没有离和不离，不可嗅不可尝，嗅的话是鼻子嗅，尝的话呢是舌头去尝，那么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味道啊，香啊，前面是色是声，那么这两个呢就是香和味，不可嗅不可尝，就是如实观察了，不著着声，不著着这个香，这个闻香，这个闻香的时候，嗅香的时候，香如幻化，肠胃的时候呢，这个胃不时有，是这样的，那要是《金刚经》里面就，般若空呢，是不住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个是修的方向呢。那么已经证到了，这个智慧圆满呢，圆满清净呢，这个见闻觉知的时候呢，见不可见，闻不可闻，嗅不可嗅呢，尝不可尝，就是如实见，如实闻，如实嗅，如实尝，而不可得，就不可见，不可尝，不可触，无住相。这个触呢，就色声香味触啊，碰触的是触觉所认识的印象，比如说是柔，是硬，是轻，是重，这些都是感觉上的东西，比如说你拿的这个东西觉得都拿不起来，那就是重了，那拿一些棉花啦，拿好一大堆呀，你都觉得好像没有拿多少东西的样子，这个就是轻的感觉，就是不可触啊，无诸相，触不可得，所以这个时候你拿一个大石头，还是说拿一块这个布，都是无二无别的，那从这个清净，这个智慧的呈现上就是如此，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从见闻觉知来说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来说的，后面不可觉不可知。觉知了这些呢，那就是从意上来讲，可觉可知， 那离意啊，那是不可觉不可知，就是离了分别相，离了妄想相，不可觉不可知，这个如是的通达一切，就像这个净照万象，净当中万象显然，而这个净呢，没有扰动，所以圆满智慧，证到了，观察一切镜像呢，不出不入，不生念，不动想，如实照了，如实洞察一切，这佛为说法了，就是能够揭露啊，能够显示一切现象和道理，最根本的认识，本质认识和差别现象都有能够解说，应对众生所知的范围，那么未知的范围是什么？未知的范围，从我们一般理解的呢，就是无穷尽的世间现象了。还有没有认识到的呢？那就是真理，真理这个部分呢，甚深微妙，难测难知，更深刻，所以要，这个很多的这个阐述啊，引导啊，说了多少多少，重点的核心的目的，都是令众生呢，能够为悟佛之见，如佛所知，如佛所见，那这样证道了，那你就心里面呢，清净，无有这个嘞扰动，就是这里讲的不可觉不可知，如是等净，就是这种种呢，从这个念的动啊，念的生呐，到这个不可觉不可知啊，都是讲这样的，皆说寂静差别之相，就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佛的寂静相，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近似的认识之后，那就不会停就是表面上，就是表面的话，我们有人以为啊，这个无念了，无作了，不生想呢，这个就是这个他所想象的那样，心里面安住了，对于事物啊去观察吗？不去观察，这个就是寂静，不是的，这个心意当中呢，就是没有著作幻化之相，能够如实显现，如实呈现动了相待的一切事项，不碍于这些事项，与究竟的层面，也就法，也就是真理相契相合，不离于真实，不离于真实，达到了这样的话呢，自然一切应现宛然呢，没有这个嘞，丝毫取着可得了，海不扬波，那么就是，得大寂静，真正的寂静，此名何意？明佛一切所作事中，远离一切细论分别，寂静自然。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一部分，就是佛的自立功的寂静的这一部分，第二个就归结一下了，就是佛的做一切事当中，语默动静皆得寂静，无有细论，都离了细论呢，所以佛说法的时候，佛不说法的时候，佛出现世间的时候， 佛这个与世间的涅槃的时候，都无扰动了，自在无声了，一切这个相呢不著作了，一切这些视线呢我宛然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寂静呢功德，就是不是没有做事，不是停下来，叫做寂静了，那么就是行住坐卧位移说法一切等等，都无有动摇，无有可得，那是真实寂静。次说于常修多罗，就是其他的部分，就是有进一步解说其他的功德，就用这句话就解说了，是说于常修多罗，彼中所言，如实觉知一切法门者，此名如来，不依他故，正大菩提。又复次说，如来菩提有16种，是故经言文殊师利，如来如实觉知一切诸法，观察一切众生法性不净，有垢有点奉顺，于诸众生大悲现前，此名如来无上智悲应知。那么这里呢，就进一步解说其他部分。那么这个自力当中呢，第三个呢是自内证，就是佛的功德圆满呢，要依这个嘞，真实观察，契入证的，不是言说教授，思维所取可得的，那么再由此啊为发端呢，就是佛有智慧慈悲，大力大能，教化利益众生，那是利他的部分。利他的部分呢，就是智慧呀、大悲呀和神通道力，这个三样事情来做利益。那么这里呢，先说了后者，就是自利的后者，彼中所言，如实觉知一切法门者，如来此名如来不依他故，就是如实觉知法门呢，就是这一切法门呢，要通达了，不是言说相，不是知识，要亲证。要亲证以后通达了，这个时候啊，才是真实觉知一切法门。就比如说现在，依这个教法啦进行学习了，道理懂得了，那么这个道理懂得了，你是不是就完成了呢？没有完成。这个是一个嘞，认识，知识性的。没有也不行，需要这样的一个引导，但是停留在这个引导呢，其实还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往往有时候我们思维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觉得道理有一点了解之后，比以前呢减少了很多烦恼，可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烦恼马上又升起来了，有时候甚至于还很严重，一点力量都抗拒不了。这个就是没有正的真实功德没有升起，只是思维分别上呢有一点引导之后，正确的概念建立起来了，深度的智慧呢没有。所以佛法里面呢讲要决定呢，后面还会讲生宝嘛，佛法生三宝嘛，佛宝呢是圆满功德，生宝呢是部分正的功德。所以从教法里面来说呢，就是众生修行发心即之良，观察修往前面进步，这样努力之后成熟到一个界限，那就是转凡成圣，证入了真实。这个时候才有决定，没有证入真实之前呢还不决定，就是你的教法呢掌握了，也修了一些福报啊，积了一些资粮，但是还没有开悟了，证真理了，还不保障，就是这个心思田当中呢，八万四千烦恼，各种种子都有，三种子种了一些，栽培了一些，那无始以来熏习啊，各种恶法种子呢还在，还没有对治力。证了真理之后呢才有决定的对治力，所以佛时代呢能够见到佛啦，因缘很殊胜啦，但是佛时代呢也有一些啦事情就有的人闻教法这个中途邪见升起，造作一些恶的事情，这也有，但是有没有阿罗汉呢圣者啦出现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就证到圣果了的决定了，就是证初果七十七生呢，决定证阿罗汉果，这菩萨的话呢，修集资粮发心呢，驾行成熟了，那么证到初地了的决定，没有证到初地之前呢，还不得决定，这菩萨的话，这就大愿行嘛，难行能行，去广的愿，不计时间久暂，就是是不是久远呢？是不是一会就可以做好啊？不计这个事情，一直努力是这样的，信心呢，坚固了稳定，但是真实坚固呢，这个是见真理以后，那才决定，那么这里的话呢，那是指啊觉知一切法门呢、啊，就是真的无上菩提，证着无上菩提了，智慧圆满了，才能够如实知如实见真理和世间一切现象，所以分别比较来讲呢，就是说了两种这个智慧，一个呢是尽所有智，一个是如所有智。这个如所有智呢，那就是见真理见实相，就破相见空，破万见真，如实照了，通达真理，展现呢一切世间的实践的这个面，那就是本来清净呢，一切相对事相枉然呢，众生著着了戏论颠倒啊，无有真实，无有可得了，本清净本呆自在的，所以一切清净，那么这也见真实了，这个是如实智。尽所有智呢，那就是光照差别，此世界比世界了，此众生比众生呢，此国度比国度啊，各种国土不一样，各种世间呢有情众生都不一样，所以不同众生的烦恼不同，这个众生呢担心的，那个众生是不担心的， 这个众生骄傲的，那个众生他不骄傲的。这东西呢，这个众生呢，他这个贪婪呢，密定不舍了，越积越多了。但是呢，要花销一点呢，犹如刀割，心里面呢疼痛，就是，很吝啬了。那有的众生呢，他也这个呢，自己有啊，他也能够分享，也能够给予，能够辗转增长，那就是心里不一样呢。这种种众生呢，那么在启发因缘当中呢，就有不同的启发。所以这个就是差别事项，那就不同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大家呢，比较名利的是耳根，所以说法教化以声音为传播。他方世界，比如说香气世界了，他们就以香气，说法的时候就香气出来，作为表达，作为这个传播，就这样的。那不同世界不一样的，那某些世界可能就用光，发光的光一发啊，这个闻法众生呢，他就闻啊，知道了什么意思了。这不同，表达依据啊不一样，众生根性不同嘛。那么这个的话呢，那就是种种有情世界、种种气世界，这个相应的次第，这个引发成就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境所有智，境所有心，就是能够观察到一切了，差别相嘛，那么要证的话呢？根本上证入，那就是要如所有知，这实相，不见实相真理啊，不通它真实呢，那四谛相能不能成熟啊？最后完整圆满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世间所知浅陋，有进有退，有的时候好像明白了一点，再往前展开又一团乌疑云，搞不清楚，再过来一些努力，好像又清楚了一点，就好像爬山呢，爬了一个坡，翻了一个山，接着又要继续爬坡翻山，那不是一个，千个万个，你现在就比如说一个国家，大一点的国家了，你要把那个国家的山给走完了，那一辈子都走不完，小国家都不一定了，那这个有多少呢？很多很多，所以不能够说一开始呢有差异三卷，在佛法里面呢，最开始都是要从实相上这个呢，思维学习观察，能够为通达，突破我们这个底层的最根源性的错误认识。错误了解，这个对于众生呢，对于生命呢，是牢牢的一个捆绑力量。要破这个，这个破了，其他才能够得解。所以，相对于世间的认识呢，只是在这个特定的范围有点认识就可以了，那你要做菩萨了，要广为利益饶益众生呢？那么也是有次第，那先要自利了，证真理了，然后才可以利他了，现象界一切通达了，以方便呢摄引众生，由方便呢引到究竟，从方便到究竟，那么广义上来讲呢，又更大了，那么从这个核心部分来讲呢，那就是说法了，令众生呢升起正见，启发思维观察，以正理为一，修行通达，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并不等于是做到吗？所以要因止见月，依这个指引，这个指引指引什么？没有办法直接指向， 只能够侧面旁敲侧击，以言说的方式。要是禅师的话呢，扬眉迅目，咳嗽一声呢，也是一个启发，都是一个启发。目的都是要人能够觉悟，能够通达真实。可是言说性呢，表达呢，都有局限，没有能够直接呢带到这个嘞究竟的部分，带不到。所以学了以后呢，要起观呢，起观了以后呢，才能够通达，通达以后才能够广大这个观察，这个时候才能够如实觉知，所以这个此名如来不依他故，这不是依他可得的，这我们其他的不同啊，其他比如说做个椅子，我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能够做出一个椅子来了，我们讲无我，告诉你有我是怎么样错误的，无我是怎么观察的，讲清楚了，讲明了了。是不是你马上就到得了位呀？能够哦，我现在就无我了，现在我做什么我都是，有无我慧，其实是没有办法，不可能，这个就是要依道理的引导，如实修啊，如实观呐，真实内证，内证到了，不用解释了，就这样的见到了，就好像一个地方没有去过，别人总给你介绍。那个地方怎么样？如何好？没去过就是没去过，怎么比方都，徒劳，都是徒然的，虽然有一定的侧面了解，但是呢，百闻不如一见，见到了不用解释了，就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要自内证，就像我们有些经验性的东西一样的，比如说人打个结啦，他打得很好，很漂亮。换了你来，左手左脚就打不出来，就比如说开车了，告诉你怎么样，启动，怎么样转向，那做的很灵活、很自如的教的人，结果这个学的人呢，笨手笨脚，把旁边的人呢都弄得惊慌惊慌的，那方向也不自如了，前进后退也不自如了，那么就是体验不同，这个当中。都很大的差异，最后经过一番的实践以后，那就可以自如的操作了，体验了，所以这个体验呢是没有办法全的，全不了，所以庄子里面呢，它有一个比方嘛，这个齐桓公啊，在那里啊，读诵这个经典的，儒家经典呢，就是讲这个先王的，这个国家治理啊，个人的修养啊这些的嘛。然后这一个卓人的人，就卓人呢，他是古代这个车子都要造轮子，那轮子是木的啊，那么这个工匠呢是专门造这个轮子的，就看了齐桓公在那里念，在那里说，念诵，他说你在干嘛啦，国王呢？齐桓公说我在念这个先圣之言。我要学习这些圣人，那么结果呢？结果这个夺伦的人呢，他笑起来了。他说：“你这个念念这些书啊，你就想学先圣之言呢？你怎么学得了？你不可能学得了。”这个只是前人留下的文字痕迹，结果齐桓公就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你一个卓人的人，怎么轻笑我嘞？他说我不是笑你，依我的经验，你看我都70多了，我还在干这个工作，做这个车子卓人，我一直都想教给我儿子了，但是没办法。这家伙学不会，教他夺得夺得，他不是贬了，就是偏了。 总是弄不圆，那我就可以，当然他这个是一个经验的比方嘛，确实有些东西就所谓的手艺啊，它跟我们现在讲的科技啊、技术工具呢，你只要机器开动就行了，那它就没有存在这个记忆体会的差异性，这个就是一个比方呢，那么就说佛法啦。无我懂啊，空啊，我们也学这个如来藏呢，本有清净呐，都学了一些了。但这个说死不保，这个是言说，教法的一个认识了解，那等到依这个了解以后，自己去观修实修，经过努力，哪一天呢，破除无明。从这个无明壳里面出来了，把这壳打破了，就是出无明壳了，这个超越这个轮回之路，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如实觉知，就是这个就是如实觉知啊，境所有心呢、所以如来的圆满呢，如实觉知呢，是由这个呢思维观察。修慧圆满，所得的，如人饮水呢，清正，正大菩提，就是有这样呢，正大菩提了。又复次说，如来菩提有16种，这个16种呢，前面在介绍啊、解说这个三宝的时候也讲了。就是菩萨的大悲心、菩提心，16个角度，就16相呢，升起这个嘞大悲愿，这菩提功德呢16种是这样的。这圆满的话呢，那就是直接呢，可以去实践呢，呈现了。那么初心的菩萨呢是愿心发起，佛宝呢是真实呈现圆满功德呢，能够做到啊。是故经言文殊师利，如来如是觉知一切诸法，就是佛呢，如来呀，功德圆满了，能够觉知啊一切诸法，一切诸法就是实相，能够为。如实觉知，现象能够如实觉知，是这样的。就我们众生呢，不如实觉知呢，现象也不如实觉知，实相也没有觉知。实相没有觉知呢，这个现象就无法真实觉知。就这个雾里看花了，镜中观月了，它都是投影出来的。现象界都看不真。所以想要现象界看得真呢，那就要真理界能够通达，正的真理，现象界才能够看得完整。所以比如说《他心智》里面讲的一样的，你知他心呢，你自己都是凡夫，你怎么能知圣人之心呢？那就无法知圣人之心。你也证到了，你有他心呢，你才能够知圣人之心，否则的话知不了。所以唯正与正乃能知之，正道的人跟正道的人呢无二化，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嘛，诸佛呢，佛佛道同，好像这个水同一位，这个见呢，无有差异，是这样的，没有正道的人不行，所以这个呢，就是引这个。前面16功德呢，来说，这个菩提的16种呢，如是觉知，所以这个里面前面呢讲了，佛大悲呀，这个见一切众生呢住着我见，没有通达无我，所以燃起大悲心呢，要众生呢不继续在这种我执错乱当中。 这个现象曲折当中，这个轮回苦啊，苦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虚妄的事实里面，由自我的著作，对镜像的捆绑，虚乱生死，这很可怜悯，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的，互相呢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是最后吵明白了以后，发现两个人真的都不需要争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误会了，看错了，你怀疑我了，我怀疑你了，相持不下了，就争起来了嘛，等到明了了以后，不争，不这个嘞，讨论，事实就是还原了，清楚了，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轮回啊，这个苦啊，它也是这样的，你有执着了就有苦了，没有执着就没有苦，执着重呢就苦着，苦的就重一点，执着轻呢苦的就轻一点，是这样的，就我们世间现象就这样的，你越执着什么东西了，那个事情就越容易引发你苦，那么一些人也想着说，那什么都不执着了就没意义了，但是你什么执着你都有意义了，你也没有意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你觉得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过如此，那这个时候就慌了，就是后知后觉，早一点知道这些无意义，那你就早一点呢放得松一点，然后相对的世间呢认识了才会更完整，对应这些事情也更有办法，因为就好像一个事情呢，它的结束末尾是怎么样你知道了，所以这个中间的选择路线呢就更多，你就不会拘泥，而且这个当中的起伏啊变化了，心里面也能够坦然，那结果都一样呢，中间过程不同而已呢，没有什么可违逆的，有没有什么可呢担着的，不担着不违逆，这不喜不忧啊，就像讲佛的这个三念珠一样的，说法众生赞叹不喜，这个说法呢不赞叹也不忧，这个说法的时候有赞叹有不赞叹的，心平等，都一样的平等，这说法如实啊，依因缘呢、教化了就可以了，这个因缘不一定呢，未成熟的人现在还不会有什么效果，重了一点善根，因缘成熟的呢，说了以后呢心生欢喜，那有些邪见外道呢，这我听了法呢，好像就好像锥子刺了他的心一样的，身心啊痛苦，不忍正法之教，反而生起诽谤，这都有啊，因为他的这个颠倒戏论因缘深重，不堪忍不接受，接受不了，就是现在我们世间的各种戏论呢，都是断灭之见呢，神造之论呢，多的是，他做起来呢还是很认真的，很诚恳的，你这个时候要去让他明了一下啦，指导他一下啦，让他醒过这个梦呢，他正做的一个美梦，你一把他推醒了，他哭都来不及，所以不能说了，因缘不到啊，这个因缘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要如实正知啦，如实觉了啊，菩萨这个去度化啦，都是要有耐心，要随因缘次第教化，那佛依因生也妙法，随类众生各得解啦，更是广大尽，就好像下大雨，我们人要种点什么东西啊，不管你是抬水挑水，还是搞个自来水拿水管浇，还甚至于现在搞滴灌， 你都是很有限的。这个空中呢，有云有雨，一下的时候呢，遍洒各处，要是风调雨顺呢，它就得风得雨啊，生长不难，坐享地利天时，果报收获呢，自然而有，那就是很容易了，这个就是因缘到了，那么这里呢，自内证如实觉知一切法呢，那就是你根本法真理切入了，次第成熟，此道不难，路不久远，因为真的真理了，有华喜了，再久远都是一件好事情，那世间执着呢，著作呢，时苦时忧啊，不可保障，没有保障的。你说有什么有保障？个人生命呐、健康呐、国家呐、土地啦、财务啊，各种各样的都是无常之法。时间越久，范围越大，看得越明显。这个小范围呢，执着的东西呢，可能多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指第三个，如实觉证。那先说到这些。